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能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帮助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也不他们也不用灯光月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第一幅图画我们讲了啊，我们就是像一座城，神或羔羊是那个城的中心，他们又是坐在宝座上，又是殿，那么羔羊还是神的灯，神就是光，神是光，我们知道神是光这个话，这是主耶稣亲自告诉，这是我们从主听见又报给啊又传的消息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变化，所以神是一个光发光的极其荣耀的光啊，强大的光。我们知道主耶稣身上的光就不得了，像烈日放光，耶稣在显现的时候啊，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西门岭上面啊，当着约翰、雅各、彼得他们变相的时候就放光，那个光光的不得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在马太福音这个十七章第一节开始啊，那边说到耶稣基督变了形象，向他们显现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的上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鱼头，衣上洁白如光，哇，不得了，烈日放光。等到了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呢，也是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他的脸面如同光啊，他的头发白，比靴还要白啊。圣经里提到主耶稣基督就是光啊，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羊毛，如靴眼目如同火焰，他是放光的啊。你看他接待他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我们在地上所懂的光，没有一样光比烈日比太阳的光呢，这个最强烈的光啊，日光啊还强。我们对着阳光眼睛要是对着看，科学家告诉我们看十秒钟我们的眼睛就受伤了啊，就不得了。假如看一分钟啊，要看两分钟你的眼睛就瞎掉了啊，你的光那么强，所以听来的影响。那么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光，但是耶稣基督的光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神来的。在圣经里这个原理我们要懂啊。我们看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耶稣基督的光都是神的光反射在他身上，神的荣耀是从基督身上反射出来的。我们看第四章，我们读第六节，那吩咐光从黑暗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所以耶稣基督这一切的光是从神那里，神的光照到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耶稣是子，所有的光都是神发的光，所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，他的光。那么他的光呢，就又照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这些宝石，这些宝石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是透光的，它是折光的，就把光反射出来。那么神荣耀的光这么一照啊，我们大家都亮得不得了。所以在城里头没有黑夜啊，因为主神要用光照他们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主耶稣说啊，主耶稣真是告诉我们这个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啊。这是我们念的一个圣经第五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 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的信息，这主耶稣亲自告诉我的神奇的，他那个比烈日还要强大。神的话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至高的能量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能量越高光越强，这个大家都懂。这个在世界上只要能量大的东西，它的光不得了。比如我们说原子爆炸，原子爆炸，原子爆炸下来一下，它产生那个光，它不得了啊，就强到一个人不能抵死。所以人看日食都要戴眼镜，戴墨镜，要墨涂黑啊，镜片才能看啊，镜片才能看。人要看这个原子不能转，只要戴特技，要不戴的话也就没有看到。所以那个光能量越高，光越大。那么太阳呢，是在物质界里的爆发的光是最大，因为它是纯原子合成，它们有氢合成叫热合子，热合子就是氢原子，氢氢合成氢，或者氢变毒害的时候，就发出电，释放出能量，能量比大的不得了，比如我们地球感觉的热，热就是太阳光的力量，透过了云，透过了那么远的路程，再透过这个遮盖大地的这许多的云气水分，淋到我们地球才那么热，啊，还晒人和烤人，那么它要当面，假如我们在太阳附近，它要爆发的时候，那还有我们的化融化了没有，连气体都没有。所以它这个光太强的时候，能量很强。那么神是至高的能量，你就知道神有多强啊。那么有些个物质光呢，爆炸的时候是一闪一闪啊，有雷打雷了，有个闪电啊，从东一闪之照到西边，那只是一刹那而已啊。神的光是，神的光是继续的。因为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高能量的聚点，宇宙一切的能都是从它是至高宇宙能量，那个光的强大。我们将来，你离的神越近，你这个光越强。那么主耶稣是他怀里的独生子，所以耶稣基督反射神的光之强。那么我们原来就这样围绕着我们的生命，求得这是我们荣耀的一种啊。我们第一个就是都要像宝石那样晶莹剔透，来反射神的荣光啊。
将来
在那个天上，根本不用灯光日光，连日光也用不到。灯光当然不用说了，那灯光明火之光，那就没了。像地上火电，那这些灯都没有。那到天上日光没有，那个日光跟神比那不得了，因为神是万有的总光源，一切的光都它就是光。那这个我们已经有证啊，我们不圣经的读了不懂了，我们就对神呢就特别思思敬拜，我们会称赞神，我们懂得怎样称赞。那么神就是光，烈日放光，那只是反射在宇宙，那还要更强的光，啊，神是最大智慧的光，所以神荣耀啊所发的光辉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当那个时候，这个神就坐在宝座上，啊，荣耀的光辉室外发射，我们围绕的时候，我们都反射神的荣耀和神的光辉，这就是第一个图画。这个我们对三上的印象比较重。第二个图画就是城里啊，在宝座和啊这个群街道当中有一个河，这个河叫什么河？叫生命河。我们知道生命圣灵的灵，生命灵
啊，圣灵的灵，
圣灵就是你供应生命的，所以它是生命的河，像水一样很宽很大的一个河流出来，从宝座流出来，流出来的时候不是很大，它是越流越大。 那么嘴这边和那边呢都有生命树。当然我们知道啊，生命河就是指的圣灵河，我们在上一场节目念的这个圣经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说的，约翰福音七章里37节、38节、39节，耶稣说信我的人要从哪里从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耶稣教化是指的信口的人要受圣灵河，圣灵就是活水的江河，河是什么河呢？是生命的河。哎呀，这个越流越拥越宽阔，我能看一看李希杰一小时的这么个地方，这一段话呢也很有趣，为什么叫生命河呢？就是它流到哪里哪里就生命焕发啊，这个河流到哪里哪里就生命焕发，它所有的生机都从这个河里出来。我们看以西结啊，就最后的这个生命的河，我们就看从这里流出来。以西结第47章，以西结第47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来啊。我们看第47章第一节，他带我回到殿的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原来殿面采东，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，在祭坛的南边往出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面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去，水到怀不住。他又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便到腰。又量了1000肘，水变成了河，使我不能趟过，因为水是上渠，成了可浮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”他就带我回到河边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啊，这个人其实都走了得了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水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。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”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水流到哪里啊，哪里就生活。我们再念下去，只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直到隐底河里都做晒网出去，那鱼不成其类，好像大海的鱼甚多，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之好，必为盐地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，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子可做食物，叶子也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。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，叶子改为疾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描写这个意象，这个意象仿佛看到了这个最后就是神的殿里，因为这个城内街道当中，说城的殿就是神和羔羊，从他们的宝座流出去。这个水在这里就形容了，到了指示路就叫什么？叫生命河的水，明亮如水晶，都是透的。在河这边那边就栽了树，这个树的名字叫生命树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生命树啊，其实就是基督徒。将来我们到天上了，就变了树了。因为基督徒啊，他就是树。是哪里形容呢？诗篇第1篇第3。说什么呢？ 是不同恶人的罪，不占罪人的道理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。这种人呢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也没有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上，一个溪水就是生命河，就是圣灵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开，那就是那个树。到了这个什么呢？真言书啊，我们知道真言书啊，就说了，说这个义人呢，就是生命树。义人啊，我们知道在真言书十一章第三十节，真言书第十一章第三十节，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啊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这里在原文不是这么翻译，这个翻译有点病。在亨利马太那个圣经译本就写得很清楚啊，写什么呢？说义人的结果不是所结的果子，是义人的结果就是生命树。我们义人因信称义人，我们假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，我们天天思想神的话，那你就有资格了，你将来就在那个天上那个圣城街道当中那条生命水的河边上，你就待上去了啊，就待在不是溪水啊，那个就是栽在生命水的旁边。可以进来，圣经有一贯，圣经有一个写法，有一个读法，它这条河呀，你知道吗？从伊甸园里面就有，在旧约里，生命树一直到启示录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隐隐约约的就有一个树结果子，啊，这个生命河也是从这个创世纪就隐隐约约、隐隐约约有这条河，一直流下来到了以西结，到了启示录最后啊，这个河就整个的显明出来。那么火，比如遮掩约柜的基洛伯转动火焰的火，这个基洛伯怎么烧火，从这个一点的火也就烧，一直烧到其实就变成了地狱的火，变成火湖的火，化石的火。这在圣经里所有的真理都有一条线，都有一个一贯的一个，比如说儿子，从创世纪就讲儿子，一直到后来许多的儿子都进入人间。神说啊，我要做他们的父，他们要做我的儿子。你看到了二十一章，这个启示录就说儿子，到了最后就是儿子都出来了，通通儿子都进到荣耀里去。所以在圣经里它有这个一个啊一系列的命上加命，命上加命，力上加力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把这个真理的集中到了启示录通通明白了啊，整个的清楚。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，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那这个变成温柔河。那么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城街道变成河，可是我到过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，叫水城，它就是所有的房子都建在边上，当中的交通就是靠河啊。我们中国一个地方苏州也是用小船划来划去，这人出门买东西不是坐车是坐船啊。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很特别，但是圣经描写这个不是真的，那是圣灵从宝座流出，圣灵水的河就是圣灵，主耶稣亲自解释啊，受了圣灵就叫活水的彰显。所以从宝座流出来的圣灵，那么这又看见一个光景，这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啊不是宝石，这是都是一颗一颗的什么呢？一颗一颗的树。所以这是第二幅图画，第二幅图画把我们基督徒都形容成一棵树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棵树。我们栽在哪儿呢？栽在圣灵里，就是灵在我们里头流通啊，上边神的荣耀光辉照着我们反射神的荣耀，但是我们的根却在灵里，我们大家在灵里，在这一个生命水的河里都连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成为一灵 一个灵在我们的运气沟通，灵就是沟通的意思，灵就是流通的意思，通的意思啊。我们都在那个河里边通的啊，那个河流到哪儿，我们的水都是通的，你哪都通的。能通得过什么呢？我们在生命水的河里栽的，我们是生命树，我们就生命的果子，就结果子啊。这里说每月都结果子，那个原文呢就是回嘛，回每回啊都结果子啊，那个十二样果子的十二回啊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我们就是结果子。所以将来到了天上，我们还要结果子。你结什么果子呢？圣经里就有基督徒所结的这个果子，将来我们算账的时候还算这些果子。这个果子我们给大家一看，一共有十二样。十二样第一个记载就是在加拉太书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五章第五章，这里有九个，二十二节。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树栽在这个圣灵里边，栽在圣灵河里，它就结这样果子啊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将来到了天上，没有一个不温柔的人，没有一个性如烈火暴躁的人。没有，现在你无论脾气多坏，你将来栽在那里，你就变成温柔节制，你不会放纵。信实、良善、恩慈、忍耐，哇，这都是好的。所以将来我们那个性情啊，在生命的河里结出来的果子都不变。另外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三样，还有一个就是在罗马树。罗马树，我们知道罗马树叫成圣的果子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成圣，没有一个不成圣。我们看罗马树第六章，第六章第二十二节，六章二十二节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了，也就是所以将来都有成圣的果子。那么另外还有两种果子，在圣经里也写的有，一个是写在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，我马上接一种果子，这个果子叫什么呢？叫平安的果子。我们读第十一节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受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，也叫义果。我们那个时候也结义果啊，这平安的果子。第十二样果子就是在十三章，十三章第十五节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我们的嘴唇呢，那时候也结果子，结什么果子呢？颂赞的果子。所以将来我们都变成生命树了，将来栽在那个生命河的边上，那时候义人的结果，那个其实那个生命树就是我。哦，那不晓得有多少树啊。那么每一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义果，因为将来还有烈果。我们的列国还有很多的文明啊，我们统治的地方，因为将来除了那些得胜作王一族有一统掌权的，还有许多啊，比如以色列人将来也在天上，比如还有无数的啊那些三百一摇松树枝，那也是在各地方。那么这样子一来呢，天上的国度里是各国列国都有，那么为一治万民。今天我们就启示录要道略句第七十七讲，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最后的一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 以后再没有豆腐，在穷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被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最后的三幅图画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详细的反复的，这个不是略解，因为到了最后全本圣经的总结处，就是基督徒的眼睛必须看，也是我们的思想必须想，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思念上面，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已经死了，我们与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同躺在神里面，那里有基督和神坐在那里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往那里想，往那里看。这个基督徒啊，他必须要第一个就听见神的声音，像我们早晨或者是晚上，我们来听这个收音机，我们听的时候，我们听这个警醒时刻，或者我们听空中圣经学院，我们就听，听什么呢？要听见主的声音，听见主耶稣的声音，因为听见的人他就活了，灵就活了。假如我们真听见主耶稣的声音，我们的灵就会活了。我们看约翰福音这个第一，约翰福音第五章啊，就是要听神儿子的声音，就是听主耶稣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我们读第24节25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，只要听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不死不生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我们这个人在地上，在神看都是死人，因为灵死在过犯罪过之中，我们的灵不死，我们肉体虽然活着，我们的魂虽然活着，我们的灵就死在过犯罪过之中。那么这种人在神看都是死，所以在路加福音耶稣说，手扶着犁的人不要向后看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，因为有人要跟从主，但是他说容我先回家去埋葬我的父亲，因为他爸爸死了。主耶稣就说了一句，所以你来跟从你啊，那个死人叫死人就埋葬他们吧啊，非死人埋葬死人，这个话是没有的，是非常稀奇，死人怎么能埋葬死人呢啊。那么但是主耶稣这个话是怎么说的，指着人的灵性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有这么一句啊，第59节，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，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第60节，我们注意了，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所以死人埋葬死人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